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卢虹音乐会，我是胡如虹。我们今天节目的来宾是拥有被天使吻过的嗓音的卢子祥。
Hello， 卢虹姐好，我是 Lucas 卢子祥。
Lucas 的声音居然，我看到那个里面讲说是被天使吻过的嗓音，所以我特别问你，什么样的嗓音算是被天使吻过？是，当然你的声音是很舒服，可是不是那种很舒服的感觉？还是？
自己听自己声音觉得舒服吗？倒是比较，看透人呐、人心这样子。
你觉得你的声音是看透人心的感觉？
对，就是有一种
透透的，
直击内心深处，
你是可以听你的歌声，就会打到你的心的那一种感觉。但你听，我们现在如果你不用看影片，如果你光听声音，就会觉得卢卡斯的声音蛮有磁性的，然后看起来就是很斯文、很温暖。哎、好，然后还会穿透你的灵魂，
是
有这样的感觉。
对，
所以哇塞，就被穿透灵魂的。如果用透过他的歌声穿透你的灵魂，那是一种 心灵的交流。
就是可能比较像是就是坐在你面前，或者是轻轻的告诉你一些话，让你不要担心、让你不要害怕。
就听你的歌声，好像。就你在他面前，他告诉你有各种的把你的这张新专辑里面的面试，那面试里面很独特，他这张专辑的封面非常独特，因为好像这个好像是什么希腊神话，是不是？他这张、应该里面，你看我看之前有发稿，有新闻写说你是全裸入境，但这个因为遮了一块布，我肯定是不是全裸，那一定是穿了一件那个泳裤啦或什么，对不对？
其实当天是全裸，
那明明可以不用全裸的啊，你可以穿一件裤子，为什么要全裸呢？
因为那个光布其实很薄，你光打下去就是会透。就是
所以不能有一件裤子就对了、
不要穿会比较好，因为形状还是会有一点凹凸不平、
对对对，如果你穿的裤子会有裤子的痕迹，
对，那个皱褶其实是看得到的。
哦，他是为了做，
所以当天拍照啊，然后那个工作人员发现立刻冲去 7 就是买一个让我可以稍微披着的小布。
所以这块布是突然才去买的，所以你本来是打算怎样？是穿着内裤拍、泳裤拍，还是本来就不打算拍、不穿穿要真的要全裸露？
真的是要全裸哎、
那你全裸是要怎么三点不露是怎样？
想办法不露下面，这样子、
可能背着或侧的那种感觉。
对，
那很大胆哎、如果你侧的，那一定会露到屁股。
半边，
半边嘛，对不对？
自己有预想。
那后来有拍吗？
后来觉得尺度可能
太大
太大，会被一些官方拒绝，所以考量到这个方面。
女生很多女歌手曾经，我记得李艾琪曾经有拍过一个坐在床上，然后也是背部的那种整个全裸，你看起来就是全裸入镜的、
是啊，
但男生好像真的比较没有这样的那个哦，所以你是彻底解放了，从被天使吻过的嗓音立刻解放开来，
就可能我的受众也很喜欢，我的听众、我的支持我的粉丝，还有一路追随我的，他们其实都蛮喜欢的耶，
蛮喜欢你，
就是一直去做创新跟挑战、
不同的尝试就对了，
对，
我喜欢 Lucas 有不一样的那个。让大家有不同的感觉，让大家看出他勇于在音乐上，因为 Lucas 很特别， 他不是科班出身的歌手、然后出了自己的专辑，写了歌唱了歌之后，然后开始当制作、所以还有制作界的星星，
就是制作音乐大概是我从大学，从我开始创作的时候，我其实
那时候你是从几岁开始创作？
18岁
高大一还是 高三的时候？
大一，
大一的时候
算是大一。
而且我们那个 Lucas 很特别的是，你学的也不是音乐，
完全无关，
学的是美容，
学的就是美容，对
对，所以你的皮肤蛮好的，
有在顾啦。
因为自己是那个美容师，因为有考过。我说我刚刚在上节目之前，我说那你有执照吗？因为学校念大学的时候，你应该要有执，考上几个执照才能够毕业，对不对？
要执照才能毕业。
对，
所以学校是学就是彩妆啊、护理， 或者是筋膜放松这些，
还有学筋膜放松
按摩，
所以你很厉害吗？
现在不厉害了，
因为太久了，因为这四年差不多四年，对不对？
四年，对，
就忘了差不多了。
可能我做美容没有现在这个吃香吧。
哦，
对，
但你也没从来没有做过美容啊？
没特别去想。
那实习的时候应该有吧？
没有哎、欸，
你也没有去实
习，我实习是做门市。
哦，所以他也不需要去真的去帮人家做、欸。那你考试怎么考到的呢？
我。考试当时也是有规定年限，就是可能我高三一定都要考到，
对，
但我那时候高一左右我就拼了命，我高二就是一定要提前考，我不要跟着学校进度走，就是我想做我就要拿到那个美容，是我执意要去读的。在那时候我很年轻，我就说未来几个选择，一个叫演艺，可是我比较内向害羞，
所以演艺里就没有选了。
几乎我身边关心我喜欢我的或者是爱我的人，我父母嘛，他们可能会觉得我个性内向，所以可能读演艺会吃亏，
因为不可能那么的企图心没有这么强的感觉，
对、啊、我又闷闷缩缩的。那另外一个就是美容，至少可以接触到演艺相关嘛。
哦，你那时候是觉得我如果当了美容师我可以帮艺人化妆还是什么？
对，没错，所以我就一心一意去。可是我当时还做一个特别的选择，我不往北部跑，
你往南部。
我往南部，没错，
这很特别。比如说如果不管是你走演艺还是走美容，可能会觉得在台北大都会感觉机会多，会比较那个表现可能会被看到，你为什么特别跑到屏东去读书？是
节目上我看到了一个我蛮喜欢的学长，然后名字我有点忘了，但是那时候他的态度一看就知道有点豪气，就是虽然是彩妆师，但是他没有畏缩的态度，我就很喜欢他，
帅气，
对，帅气。然后就是那所学校，我就决定下去，因为我全就是北中南都考，但我执意就是要去南部。
所以后来念的屏东的哪个学？
靠近屏科美和。
美和，
美和科大，
美和科大，
对，五专呐、
啊。哦，所以说念了五专，你的高中等于国中毕业就去念了五专了嘛？
对。
所以我觉得那代表你是一个很有想法，因为你虽然你知道你的性格可能没那么适合演艺圈，所以你就选择了一个靠近演艺圈的工作。
是的。
但没想到你还是当进了演艺圈。
就是跟着安排，跟着命运走，跟着时间。
你怎么觉得，怎么说你是跟着命运走呢？
就是我就是会音乐，我就是喜欢这个，而且我第一开始创作的时候我其实是充满着好奇心的，我那时候18岁我就想听李荣浩嘛、我其实那时候才开始听到华语流行，
所以你是从李荣浩开始喜欢的
因为
华语流行歌曲。
对，我那时候充满了一个疑问，就是李荣浩他说他是制作人、他会编曲，他会弹琴，他会吉他，整个专辑他自己做、我充满了疑问，什么意思？我真的是说什么意思，
为什么叫做全部都我自己做？
然后歌曲就出来了、就是有完整的成品，而且不止一首，很多很多，
就一张专辑就出来了。
对，
就对，
我那时候充满着问号，我觉得这是神秘学，我永远不会理解，所以我就拼了命想去理解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什么是制作人，到底怎么样可以变出一首我们听到的歌。那时候我满头问号。
对，因为外面的可能如果你不是学音乐，或你没有特别知道这个演艺圈或者歌坛这个专辑怎么形成，你可能会觉得对、怎么做一张专辑真的会充满问号，
真的
感觉好像很难。
真的蛮难的。
你就后来发现真的蛮难。那你从开始你从哪一部分，我想很多年轻人现在其实也对流行乐都充满好奇心，都很想有新梦，很想当歌手或很想做音乐，但如何能够踏进这个 你当初从一个，你看你从来不是，你不是科班生，那你只是从你喜欢好奇，你怎么能够踏进这个圈子？
很直接的讲，就是要有对的 团队对的人，就是我可以走进来一定要有就是这方面的才华啦，要会音乐，要有基本的功底都要有。
所以你有学过乐器？
钢琴而已。就是钢琴，但也没有非常古典。对，就是团队会把你带到对的地方，我觉得就是这样开始的。
所以你指的团队是你后来加入了一个团队？
一开始就是朋友，然后越
做有组团吗？你们
没有？没有，一开始就是一个也喜欢音乐的朋友，
是，
然后陪着我一起弄，然后他相信我可以做，然后后来越做越有结果，然后随着时间更多人看到我，于是就来来去去嘛，那人来来去去之中就会遇到更多非常有能力的人，很多
或者是遇到一些志同道合对自己喜欢的。所以你那时候就开始，你就写了歌之后就发表在一些音乐平台上。
对，
主动去，你这是自己上的吗？那平台你自己上还是也是透过别人帮你弄的？
我自己上。
你自己上的？
对，自己的东西还是要自己推。
那你那时候做第一次做 demo 的时候你怎么做呢？你自己是做好歌，
弹琴，
弹钢琴，
然后一支便宜的麦克风，200元的喇叭，一台电脑，按录音，弹，唱，
就这样出去了，
就出去了。结果就收听不错，回应不错，什么都不错，但我没有因此而觉得特别好，因为我那时候还在未知，就是不太懂这个圈子。
你那时候第一首歌是哪一个？
我那时候第一首歌好像是一起一起一起一起就这么答应，歌名忘了，但是大概像是这个调调。
所以就是，那你也没学过唱歌对不对？
没有，唱歌有学过。
你有学过唱歌？
对，后来有调整，一定要学啦。对，我毕竟唱歌弟子不是天生就是很会唱歌的人，但是要好
作品，技巧还是要有一个好的技巧。
没错，没错。
所以就这样子发表了之后，然后就被看见了，被听见了，
很幸运。对，有到对的地方。
所以一路下来，但我觉得现在看到我们的那个卢卡斯卢子祥，他还是会很害羞，你还是害羞的样子。
硬要我只能说，这段期间遇到了非常多令我向往的人。
比如说什么是令你向往的人？
令我向往就是从我的角度看，站在高位，像一座山一样，像是我去录节目遇到罗时峰，罗时峰老师，然后上电台遇到像是主持人舒伟嘛，哲伟哥，很多很多人都让我心生向往，就是他们太优秀，我也想要这样子。
那你该不会以后也觉得，那我来做一下那个主持节目，我来做这个，会这样子吗？
不排斥，但现在的状态要先突破，我要先突破，因为只有自己知道自己做了哪些改变。
那你觉得其实你的从发表作品到现在2019到现在其实没有多少年，大概4年左右。
4年。
在这四年里面你自己觉得你的改变跟你的成长是什么？
变得更坚定了，然后知道要怎么去交代负责，就是不能说想要做音乐然后就是空想，你要付诸真实的行动，你所有东西都必须要做的彻底，你要做就是下定决心去做，你没有办法退。
下定决心去做，你所谓的那个没有办法退，那怎么去做呢？你有每天写歌？常常写歌？
很大量，
大量，很大量，
非常大量。然后现在算是音乐制作人的身份比较多，然后我就会觉得几乎没有时间留给家人了，然后 自己本来喜欢的兴趣像是种植物也没有时间去做了，因为全部都在奔波，都在算是比较务实赚钱吧，这样子。
怎么奔波？我很好奇，你刚开始怎么？你看，你从一个新人就要去帮别人制作专辑的时候，制作歌的时候，你怎么样开始你的第一步？
这个可以推到我还在学生时代，我那时候毕业前有一门课，老师问，所以你们接下来的人生规划是什么？这是一个算是毕业的课题。
老师给你们去思考一下，
对，然后要我们做出报告，然后我写了一个整个算是流年每一年的目标。
哇，
46岁成为音乐制作人。
你那时候给四级那时候是几岁的时候写下来的？是
22岁。
22岁写，你46岁要成为专辑制作人。
说错了，是40岁。
40岁要成为制作人。40岁成为制作人。
对，然后讲到我那时候在台上讲得很激动，我讲到落泪，我好像看尽了一切的哇绚烂，我要把自己破出去，我要成为一个很巨大的人，我觉得我要有名正言顺，我要被肯定，我要发光，就是各种想要成为明星的想法。对，然后再当上一个制作人，那时候
成为一个很有名的歌手，我可以站在很高的舞台，然后接下来我就要去帮别人制作专辑。
对，那时候的想法是这个。可是其实真正我想做的还是音乐，我就是想做这个。那为什么我需要给自己那么多理由，花那么多时间，然后我才能去做制作这件事情？我其实后来越想越不开心，因为我好像什么都没做，自己出歌不是是开心的，但那也不是最终我要的。
他自己出歌不是你最终你要的？
不是，我就是要做到彻底，音乐制作做这件事情是我现阶段第一件事。
就是你就要拥有一张专辑，从开始的写曲，然后编曲、制作、唱都要你自己就对了。你想要拥有一张这样的？
帮别人，不是自己，
帮别人做一件这样的事情。
对，那时候的目标。然后后来在节目遇到朋友。
你说在哪一个节目的时候？
学生天团风音乐。对，以晨，然后就开始做这个音乐制作的身份，开始大力去发展。
第一次会有人找你写歌，因为到底是一个没有 你自己本身歌手就是个新人，然后你制作上面没有过去的作品可以给别人，你怎么样能够让自己跨出那一步？那蛮不容易的，因为人家为什么会信任你呢？
我那时候我很强化我的一个能力，就是一个人有很多能力嘛。
对，
那时候我有一个能力特别强，就是共情，我可以得知在我旁边跟我聊天这个人他的心情，他的状态，甚至是他想要的东西，他想成为的样子，我就是看得到。
你看得到？
我感受得到。
那请问你可以感受得到我要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呢？
现在不行了。
现在不行，哦，现在不行了。
现在不行了。
当你在很纯粹的时候，
开始的时候可以。对，我以为我会一直可以
一直拥有这个能力。
对，但是现在我已经不行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觉得是时间让我必须进到下一关。所以一开始给了我这个能力，让我好好的去发挥。
所以一开始你帮谁？你跟第一个合作的歌手是谁？你可以让他有这样告诉他你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我知道
张以晨，上次也有来如虹姐的节目。
对
对，跟张以晨他的相处就是他真的是信任我，把他重要的东西交到我的手上。我知道他，其实跟他对谈之后就知道他一直一直都在为这件事情这条路上做准备。然后当时的我也比较更温暖，不像现在这样子话很多，就是会静静的
听他讲，
静静的感受。那之后我们很有默契，
是光的那个吗？他有一张是不是
晨光？
晨光的那一张，
如虹姐有访问过。
对 对, 对，他有来上过我们节目，我记得晨光的那一张。
谢谢。
对，我有记得光，我就记得是那个晨光。
对， 那时候
张以晨，所以他叫晨光嘛，对。
对，那当时完成这个专辑算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
他的声音其实是温暖的，他有很好的嗓音，
没错，他有很坚定的意念呢、啊。
我
觉得
我就是要走歌手这
条路。对，我其实一直也是在想，为什么会这么坚持？那我有时候也会反问自己，我在坚持什么？这样
哦，对哦，他那时候非常坚持，会觉得说好像。一个人要朝的梦想不那么的努力，那么的坚定的，我觉得我要当歌手、嗯、其实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他中间有很多的打击，
很不容易啊、嗯、就是这条路从来就没有什么轻轻松松，我很难、嗯、很难，现在可能还太年轻。
其实我觉得各行各业都不轻松，
是，
但尤其你做了歌手这个，你还必须要透过音乐引起别人的共鸣，你的竞争对手很多，你有太多的你可能要 take care 的事情，你要注意的，你要表现的，真的没那么容易、
啊、是，然后再加上时代也
不断在改变，
不断在改变，就像我当时以为我只要一直躲在幕后就好，我可以就是藏起来，
是，
但这样子就会消失，我很难形容，就是你选择一直躲在幕后，但是我的出来的方式就是在听众面前，在收听我的歌的人面前，要是我躲起来，那我不就消失了，所以变成说那都得要兼顾了。
对，因为我想我只要把音乐给你们，其他时候我就躲起来，对，好像也不太行、哦、
对，不行，这样子也违背了最一开始的初衷、嗯、好像没有负好一个责任跟完整度，人生的完整。
可是会不会觉得那时候你有想过说，我只想做我的音乐，我只想让大家听到我的歌，我不想当明星，还是你其实是也想当明星的？
我想要身边都是巨星明星。
好、哦，所以他想要，
对，
你想要旁边全部
全部都是啊，都是名人，都是，就是活在这样的生活不是很好吗？就是大家都很拼啊，我只能说就是要很拼才会达到这件事情、
哦、
我喜欢大家都这样子、
哦、他刚讲了我喜欢大家都是明星，不是他喜欢那个明星，而是他觉得在那样的环境里面，因为每一个人都要非常努力，你才能够进入在那个同一个都是巨星的状态里面，
巨星状态、嗯、对，
所以自己要够努力，你才可以达到那个等级的意思、嗯、
对，我就是喜欢，就是喜欢这样的感觉。
嗯哼，嗯，所以那个一步，那你这是给自己设定什么时候会到达这样子，走到那一步呢？
都设定好了，但自己也把它破坏掉。就是既然我可以设限，那我就把它破坏，我不如就直接开始行动了。
嗯哼嗯哼，
所以也在朋友的鼓励下，合作伙伴，那突破了第一步之后，我所有预期我该成为的样子
都不一样，
就全部破坏掉。
你最早的时候觉得你应该是什么样？在出那一张的时候，第一张的时候，
觉得我是个很文青、
嗯、
很温暖，一个很内向害羞、漂漂亮亮、帅气的小男生。
你本来觉得是一个干净漂亮的小男生，
干净漂亮，对，
就像他们讲的，喜欢你的身材很性感那个小男生，还是不一样、嗯。那时候没有性感，
那时候没有性感，
那时候不，那
时候
也没有那个自信吧。
哎，那时候也搞不清楚状况，其实、嗯、那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需要好看，需要这些，就是做歌都不需要，
就把歌做好，我会唱歌，这样就好了。
对，嗯，然后后来就是会进入状况，真的会差很多，就是不是把歌做好，周围的所有东西你要对人有交代。
好像以前如果我们觉得好像我只要把歌做好，我只要把歌唱好，这样就可以，事实上当艺人不是，当歌手不是这么，不是这么简单，还包括你的人设跟你要对，可能对社会还有一点社会责任。
是有、嗯、就是就讲最实在，就是在互相的合作才能够创造更多新点子，更多新的东西，让东西被看到推出去，我觉得才会有东西会靠近我们这样、嗯、
其实现在最难的就是大家会写歌的人很多，做音乐的人很多，但你的作品要被听到、被喜欢、被传唱，那其实不太容易，
现在越来越难、
嗯、因为平台太多了，所以我们常常会讲有些音乐 大家都很认真在做音乐，可是那个被听到的、因为我们的耳朵，我们的时间就24小时而已。嗯，那你有没有没那个资讯？我觉得现在是一个资讯爆炸的年代，太多东西了。嗯，
资讯爆炸的话，就是去选择你喜欢的就好。对，现在就是我听众喜欢，没错，他们就是会固定听，可能或多或少，但是我确定、我知道就是会有固定的一群人，这样我觉得就够了，不用追求特别特别多。
哦，我觉得分众年代，你只要把喜欢你的那个分众，你属于你的那一群喜欢你的人，那一群朋友顾好，他们真心的喜欢你，这样就好了。
然后再慢慢扩大，
然后再慢慢，他刚才讲，哎呀，慢慢扩大，稍微小声的说，我们还要再慢慢扩大。
对，
其实也是这样，那个是一个利基点。
嗯，先顾好自己顾得好的，才有办法去顾其他。
那你其实已经跨出去了，对不对？
专辑就是我跨出去的媒介，我觉得每一次发表歌曲都是一个思维上的破口，就是每一首歌。我后来做的歌曲已经不是，在单纯照顾比较社会的人，就是比较是思维上的转变，跟可能在我现在这个时候会遇到的事情。嗯哼，对，我就是很冲嘛。嗯，对，
那会遇到什么事情？下次你还会遇到什么事情？
最近呢、
你觉得这个时代会遇到这个会碰到什么事情？
就是会很迷惘，很迷惘，去追求一些不是很重要的，也不能说不重要，就是会过度迷惘去追求表象，像是以演艺来说，流量嘛，关注度这些，过分的去放大而忽略了实质上要培养好自己的底蕴跟内涵。
你曾经会一直会在那个数字上也会有迷惑的时候。
迷惑的时候，我那时候走的也蛮夸张。我开始拍 YouTuber，然后在我的房间煮麻辣锅，然后吃到嘴唇肿起来。
你觉得这样可以让大家看到就对
了？大家看了，然后一直留言说好好笑，很有趣，想看我煮更多面。可是这样我就变成美食 YouTuber 了。
对啊，你就不是音乐人，
我就不会出现在这里了。
对，所以你只有吃过几次麻辣锅，
还有炸很多炸鸡。
你就在房间炸，
油烟一个月散不掉。
你是为了真的就是为了大家看到你就对了。
就是对啊，为了被看到。可是硬要的结果就是我知道我内向害羞，所以影片可能也扭扭捏捏的，其实自己也不开心也不喜欢。
但我觉得你也蛮不容易， 你是个个性很内向，你还要在 YouTube 里面去拍影片放在那里或直播在那里，让大家看到你一个人在那边，是你一个人
自嗨
自嗨
自嗨。
哦，对，他一个人可能还比较容易，如果还旁边有人你会更害羞。
是，
你那个架在那个摄影机自己还可以好像说服自己我就是一个人，
对，
旁边没有人那样。吃到嘴巴肿起来
还蛮好笑的。
我很酷哦！现在不晓得这些我们现在的网友，你们那天有没有在面看到他是嘴巴肿起来的？但有人说哦，很开心看到如此向上卢虹音乐会，然后很喜欢你这样那个专辑里面身材很性感哦，然后还有说感恩卢子祥制作的黄真音乐是不是？北斗七星改运奏，流传于全世界，也使得亚洲那个中港澳。新马泰越等地的客户们都能够听收听转化磁场散化人生。
哇，感恩
你做什么叫做那个北斗
黄真音乐北斗七星改运咒？
对，那个是什么叫北斗？你看很多作者，因为他其实这张专辑我也觉得他里面念了一个咒语，包括这张专辑穿个那个你说像希腊神话可是又很像佛教的那个
融合在一起，
你要融合在一起还摆出一个那个佛陀的那种类似那种
将自己神格化，
对，神格化又像耶稣又像那个 佛陀、这很多的你就是把它神格化，就对，
就是把自己想要体现的神格化的那一面展现出来。
对，那里面还有一个什么类似也是咒语类似这样
对，那个意思就是看开
看开。你去哪里查到那个咒语是看开？
这个啊，我也可以讲，就是他在我做这张专辑的时候一直在我脑海里浮现
这几个字啊。
是
真假的？这几个字我还特别看在想说这到底是什么，还念了一下，我想说因为他其实里面 他的他把它变成背念得很轻，
对，
念得很轻，不是那么不是那么清楚的。
哎、欸，对，阿比戴斗耶，
对，阿比戴斗耶，这是阿比戴斗耶，这是梵语，
就是看开，看开这些你以为的框架，翻译大概是这样。哦，
所以这个几个字一直在你脑后，那你怎么知道它就是看开的意思？你后来去查？
嗯，
没有，是你自己知道的。
对，
所以是这个看开是你自己想的吧？到底有没有这真的叫看开？
我觉得当下的状态就是要去执行这件事情，而东西的连结就是有时候还是挺神秘的。
嗯哼，
对，那。如果这张专辑必须诞生，我也得坦诚的话，我就得让它一五一十的呈现在作品里面。我也不想说谎，所以我也很大胆的就使用进去了，因为我也想藏，但藏不是我认为该做的。
嗯哼，
对对，
藏不是，也就是说你不应该藏起来就对。
对，我觉得音乐就是坦荡嘛，你是谁？你现在在做这个，也不是真的是完全流行音乐，那就不如个人。personal，
个人一点点
的，对、
嗯。
那我觉得在这个时间点可以做这样的展现，就赶快做，不然再晚个几年，我也没那个时间了。
哦，
对。
所以那时候就是你自然脑海里浮现的旋律，脑海里浮现的文字，
大概一两年吧。
这个阿 B 一直在你脑海里，
对，而且时常会唱出来。
就是怎么唱？你再唱一下给我们听。他唱的跟你写出来的歌是一样，就是这个音乐吗？
算是，
就自然来浮现在脑海。
嗯，就是不要去抗拒它，有些东西可能比你想的还要特别。嗯，就做出来了，专辑就呈现了。
所以你这样专辑的制作的重点跟你的想表现的是什么呢？
它的形成原因就是这个世代是网络世代，
对，
有很多东西都是合成出来的。
嗯哼，
那人们在真与假之间这些追求啦，就是网络流量，就像刚刚提到的，或者是这些名声，还有例如赚钱的手段、诈骗，这些都算在这张专辑里面的构想。那你不断的去追求这些所谓的光鲜亮丽，那最后其实是一个空的，空的，你没有真的有。东西那都是假的，最容易
那都是虚假
的，
所以用一个假菩提意思。
假菩提，佛祖在菩提树下悟证、那假菩提是推翻这些你所以为你必须追求的事情。
嗯哼，
那你可能会有不同的答案。
嗯哼，那你有推翻你自己要追求的东西？
有啊，推翻了好多。我觉得我就是以前会想，例如我不要会开车，我不要考驾照、我想要永远被人载。但后来我爸跟我说，去学开车你可以去到更多地方，
你就去学了。
六个月后我就立刻去学，然后确实学完开车之后事业发展变得非常好。
嗯哼，因为你可以开着车去你想要去的地方。
对，然后工作也更加方便。
嗯哼，
然后很多类似啦，大小事情这样子不断发生，很多思维破坏掉。
嗯哼，
对，
所以有不一样的那个。欸，他们有问说这张专辑的大陆封面跟台湾不一样吗？
欸，
是不是因为大陆怕这个太尺度太大，
我会被马赛克，那个奶头被马赛克，
不能露点就
对了。不能、
啊，
就是一直要修改。对，
可是我看他们拍戏不是也是可以，
现在好像不行了耶，
又不行啦。
对，我就不想要马头奶头被马赛克，所以
太
丑
了。
对，换了背面当封面。
哦，你有拍一组是背面的，
就是这张现在看到的这张。
它还是有被遮住，它还是有漏点啊。
有上那个标题，那个、
哦、你把字
对字挡到
挡在你的那个胸部上，
结果就过了，
就过了。它、哦、把它挡在胸部里面就对，
奶头就不会被消失。
你也可以这个啊，就不会被那个压住啊。
我想要多展现一点。
哦，所以你是怕被还没有出片就被封杀了，就对，还
倒不担心了，
就被那个，所以就干脆把他那个，哦哟，他们要帅帅帅哈，这也是不一样的，没错。专辑的那个，他说哦，对你有做五等奖得主叶东安传承流行歌曲的那个，你有做他的专，帮他做专辑？
这个跟刚刚提到那个北斗七星改运咒是相关的，
嗯、
就是。 比较属于长鸣传统民俗音乐类别。那北斗七星改运奏就是一个梵文，它也是个梵文
，
它是梵文，然后我把它编成歌曲，
流行歌曲的、那個，
没有流行哦，
就是也不流行的
传统音乐，电子的
传统音乐，
电子的传统音乐，
好特别哦，那个
收听率超高。
那个咒语怎么念？
嗡汉奈达奈佐佐地摩诃地，佐佐佐佐地揭波奈伊斯瓦哈，偏长。
很长是不是？
是。
哦，那你把音乐用那个把它呈现出来，让人家可以听起来，就是不是比较容易唱出来？
让咒语可以流传下去。我其实目的就是歌曲必须推出去，这个东西文化，这个东西能不能被流传？为什么过去看不到？很多东西被看到，就是用对的方式去传达。
你是不是
我用音乐？
你是不是做了很多咒语，用音乐把它传达出来？
欸、对。
为什么会特别你这样有这样的缘分，人家特别来找你做这些事情呢？
就跟着命运走，跟着对的人、对的方向，我觉得都会有指示。
你本身是什么信仰的？
没有，
你没有什么特别宗教信仰。
没有。
那你有什么？是你说最跟着命运走，为什么会牵引你往那边走？你自己有感受到？
可能就是当我在寻找答案的时候，就是为什么我不能像他？为什么我现在还在这里的时候，我会充满着执着。我很执着很多。我的人生为什么我这么慢？为什么我只能弹琴唱歌？那时候啦。对，现在倒没有这些了。
你以前会说，为什么我只能这样？
为什么我就只是这样？跟我好像不管怎么努力都不会有结果，是不是连努力都要被割舍？那我就是什么都不是，就是
会。那怎么办呢？那你那时候怎么找到答案？
怎么找到答案呢？就是会有对的人靠近你，你要相信他们的声音。
哎，对，你要讲讲，我们再想想，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到底谁是对的人呢？我们怎么去分辨他是对的人或是不对的人，还是去感受呢？
一起共事就知道。我觉得那是信任，就是我信任了他，那我就决定把事情做好，先不论结果，就至少先做了，你才会知道结果。我首先先相信这件事情，
先去做就对，
先去做就对，不论结果。你要是继续去追随结果，你永远不会往前。
这也是会这样子哈、
哦。对。
所以听起来，听 Lucas 讲起来有一点点玄。我们好像要去感受的时候，一般人可能没有那么清明的心，却可以感受到这么明确的，你会知道自己的方向。
但我其实从以前就很明确方向了。
对，
就是、
你说你以前你
就是我决定要做这个，我就去。像我决定去云林海洋音乐季，我卯足劲也就去当代言人。
所以你每次会设定一个，我想去哪里。命运就会带你去那里。
对，我得说，你一定要先有想法，一定要先有目标，
像宇宙法则一样，吸引力法则一样，就是你要告诉自己，我想要拥有那样东西，宇宙就会发挥力量，整个宇宙都会发挥力量来帮助你得到它。
对，这是我的理念，但是它通常还要有几个伴随的因素，就是第一个时间，第二个人对不对，时间点对不对。
哦、他还有时间跟人事物那个、
你要自己去选对人，不然那个还是要选对的人，对的点，那你想要的东西我觉得拼的努力
会实现。
我现在相信这样子啦。对，
等一下，你接下来还有设定什么目标是你想要达到的吗？你看你去云南的那个音乐季去，海洋音乐季去了。
海洋音乐季接下来哦，2024可能我会回归比较是公司的发展，就是因为现在也不算是完全歌手，是制作人，那也有很多艺人嘛，也会需要亮丽光彩。我说了，我想要周围都是
大明星，
对，就是明星，就是光鲜亮丽、光彩照耀那种样子的状态，所以可能卯足劲去推。去合作，对，去
跟各个不同的歌手合作就对了。对，
去让，既然这个东西是我要创造出来就好了。是。
那你在制作专辑的时候，你都通常都是你的步骤是什么？你怎么去感受那个歌手的特质？尤其你以前可以一眼看出他想要成为的那一个人，你现在没有了怎么办？
现在没有，就是务实。以前算是好运，就是好像给了我一个很方便的能力，但慢慢能力殆尽，我就得要学会比较去跟人聊天讲话，去往比较陆地地面上放，比较要去能沟通，能去
透过沟通去挖掘对方的心就对了。
对，
以前你可以不用，
以前真的
不用，你可以有透视眼，你可以有感共情，就可以感受到。
对，那就是共情，会跟着情绪，会有可能哭的反应，可能会知道他极度痛苦哪些事情，他会为什么事情开心。但现在不会这么容易情绪动摇，但反而也没有那么多情绪化，就会需要更多务实的。
你以前很容易感受对方的情绪，
很容易随着感觉就有情绪反应，
所以你也会人家哭你就跟着哭。
因为会觉得自己也是他。
哦，会陷入那个状态，常常会觉得自己就是，就会把他的情绪你会转移到自己身上来。
有好有坏。
有最严重最那个印象深刻的情况吗？
就是会变成对方在比较低潮，那我就会转换成好像自己也是低潮，结果我渐渐的会行为反应也变得像对方一样。就是感受到的东西跟对方的最后传达出来的东西会有一种一致性，
会将那个电线这样灯接上线之后，你就成为那样的一个人。
但是会接得越久，我会越失去自己的样子，所以某部分我也对这个感到害怕。我觉得这不是我，这不是一个好结果。它虽然很方便，但如果真的想要做到我想去的地方，就是周围都是这样子的状态，那恐怕这个不是好事。
你会精神错乱的，对不对？你看这个情绪你也共情，那个情绪你也共情，
对啊，那
快乐悲伤，快乐悲伤，雀跃，然后那个忧郁然后沮丧，哇塞，那个整个人就是会真的是精神错乱。
而且我同时可能要面对这一个礼拜可能要面对十个人，二十种状态，我没办法 hold 住了。后来就疲倦了。
后来就疲倦，那我们找到什么方法？
用什么方法？我当时比较愤怒，就是觉得自己没救了。
你会担心吗？会觉得怎么会利用？你第一次知道发现你会跟别人的情绪这么容易跟别人共情，那么容易感受对方的情绪的时候，你有吓到吗？
引以为傲，就觉得这是我的最强优势。但渐渐真的很疲劳，全部都在为对方想。可是其实一路上我可以帮别人想的时候，是因为我坐到这个位置，而我坐到这个位置协助我的那个人，我却从没帮他们想过。所以我宁可对同伴去负责。对，把心力用在更正确的地方。
同伴，我们一起出来奋斗的，你不能
就是奋斗。那我们就是要持续奋斗，而不是变成别人。对，
这你有自己在调整一个这样的，
随时都要。
所以现在那个能力关掉也好哈，
希望可以关得更彻底。
你还想要关得更彻底？
对，不是完全好事。我觉得就是如果这个东西关掉了，那可能会有更不一样的未来的发展直线会跑出来。
那你在接这张专辑的时候，我们什么歌是你是个感受别人然后写出来的？
蔑视这张专辑
是蔑视，
没有，
纯粹就是自己，
纯粹就是自己想表达，我想做我一直想做的事情，例如展现，例如大胆，大胆尺度大展现，然后歌曲富有我脑中的东西，我想完整呈现。比较别人会说艺术啦，就是用艺术去形容。
对啊，你的神经束缚我也不太懂，你神经束缚表达的是什么呢？
社会存在的压迫感，你永远无法逃脱，
永远无法逃脱。
对，
那是会让你那个伤口，说你会身上好像每个身上都有伤，那个伤你怎么样自己去，
他随时都好像一直在戳你，那个歌词也都很尖锐，对，一直戳。可是只要你了解这张专辑的概念，假的，假如你以为的这些是真的，
它就会变成，
对，打破它，去做不一样的事情。例如，你认为自己不可以这样，如果你做了呢，
就 就打破它，
打破了，你会走向不一样，会遇到不同的人。嗯，
所以你这样专辑也鼓励别人，你要走出不一样的自己，不要墨守成规。
哎哎，对，
要打破禁忌，就是我本来给自己这么多框框，
对，
我就是不要这么多框。就像我们在讲说，我今天回家，我平常都走这一条路，我现在就不走这一条路。
是，哎，这个也是以前我听一个老师讲过，嗯，他那时候要求我们每天回家走不同的路。
你是有上什么课的时候这样？
也是，都是同一门课，就是要我们写未来的发展。
你们老师也蛮特别，就是你在念那个。
他蛮特别的，他很用心，希望我们都可以变得很好。
他等于是在做你们的心灵自我疗愈或自我发掘的一个课。
嗯，表面上的课程叫做经营公司，经营那个
企业经营，
企业经营，但实际上还在叫我们收拾房间，然后换更多不同的路，然后去想未来的你，随时都可以调整。嗯，
因为你说如果你把自己顾好了，你未来的路就无限宽广。当你很清楚你自己要什么的时候，
嗯，
你就可以得到你想要的。
对，
哦，所以这是每天回家走，完全要走，要试多久？我们现在也跟我们那个前面的所有的朋友讲，如果你每天
一个月
每天回家都走不一样的路，
一个月换一次房间，你的居住场所换一下，桌子换位置，床换位置，摆饰换位置，
哦，那也是挺复杂，那也挺辛苦的，那个是还移来移去耶。
不过我都有尝试了。
那结果呢？
结果那时候都做，然后后来陷入低潮之后，就是遇到毕业之后比较没有发展之后，这个念头我就变成习惯了，所以包含我喜欢种植物。本来盆栽在左边，
要把移到右边，
全部大移动几百盆这样大调换，换来换去，就是一直在让自己有这些空间做转变。
它其实从空间，是不是从空间的改变，从那些植物的那个变化，可以让你的思路有所改变，
就是不会被局限，
嗯，
不要局限住就好。
所以你推荐大家听哪一首歌？听久了你也不会被局限住，你的心就会被打开。
我推荐大家听贾菩提。
贾菩提，
对，贾菩提，
贾菩提就有这种感觉。
对，不要困在一个笼子里。
嗯哼，比如他说我们节目很好，可以让大家听到那个认识新生代才华洋溢的音乐人。他天天，周小辉说他天天都要听你帅帅子祥的音乐睡觉。然后还有人说喜欢看你做的文殊菩萨咒、药师佛心咒、静心瑜伽、冥想，你都做过这些啊？
哎，欸，对，很多啦。
你是专门把那些佛教所有的咒语都拿来做一遍音乐这样子吗？
嗯，这个回归到我当时做音乐还有一个念头，
是
我想要让文化有所传承，嗯，我对文化有一种
使命感，
算是，就是，嗯，文化可能是一个根源所在，
嗯，
就我认为自己没有文化，所以我会更去碰它。
嗯，
对，
所以你就找了些，这是人家找你做还是你自己做？
欸，有自己做也有别人找的合作。嗯，
那你在做这些咒语要把它变成音乐的时候，你是从什么样的想法去把它去做这样的音乐呢？
我的念头就是音乐要推出去，
嗯，
我就是要让人听到，所以我的考量就只有这个音乐听起来可以舒服，可以一直无限循环的去听，
不会有压力，
不会干扰，而且不会，嗯，有一种我想要证明我很会唱歌，我要证明我是歌手，都不要，
嗯，
就是安静的让你可以听，不要有其他念头。
也不会心浮气躁。你觉得你的做的音乐有达到这样的效果吗？
我看看数据跟反应留言，有很多人，
就是我听完就可以升为成我人生的那个背景音乐这样子。
对，而且会看到许多人许愿在留言区。
他们会许什么愿？
就可能希望， 赚更多钱，希望妈妈的病好，希望
全家透过在你的音乐下面那个，
对，就是
这也太酷了吧，
已经变成 一整排那个
许愿词就对了，
发愿许愿的地方。我想说天哪，那这样 我做这个音乐也背负太多。然后后来就因为陆续嘛，几百折八九百，然后你看
他是哪一首歌让你，哪一个音乐让你大家这样不断在面下面许愿，
就是北斗七星改运咒。
哦，希望读完了之后有讲，他说迪卡上也有看到人分享北斗七星改那个
改运
咒，
对，
这么酷，
越来越多人去转传这首歌啦。
哎，那歌你可以现场唱一下给我们听吗？你还记得吗？
可以、
啊、你听一下。我很想听完之后我们是不是所有人都改运了，有那种感觉吗？
他就是嗡汉奈达奈佐佐地摩诃地佐佐佐佐地揭波奈斯瓦哈，嗯，哈，就是这样，
哈，这蛮简单的、哦、
就一句。
但你的确你的声音听起来是没什么压力，
所以很适合，
对，很适合这样的那个，
适合，对。
再唱一遍好了，我觉得再唱一遍好了。
嗡汉奈达奈佐佐地摩诃地佐佐佐佐地揭波奈斯瓦哈，
那个刷哈一定要有一个哈的感觉，
对，我给他设定有这个哈，让
他本来是没有哈吗？
哈要比较有力道，但是我在歌曲有更强化哈。
哦，哈、嗯、哈，就是让你把那个身上所有的力量能够喊出来的意思。
对，也有像是比较祈愿的一种语气在、
哦、
对，嗯，蛮美好的，就是能做音乐，能够透过音乐传递这些，就是算也都很跨领域了。
对，因为这个的确一般我们现在说新生代的歌手在想要做音乐的歌手，没有人会去对咒语做，把咒语变成一个流行，把它变成那个音乐里面可以让大家这样传唱，或者让大家可以跟着或者是让你在里面可以让你的心静下来的。
嗯，就是每一点都让我很满意，有传唱度，然后听众的回馈好，然后我觉得可以在这个时候做，也是因为过去真的有好好花很多时间在投入其他音乐了，就是都做过了，我就会想要尝试新的东西。
这个是这几年才开始做的，
这个去年前年年底，前年年底
等于是经过疫情之后大家需要一些希望的时候，你给大家一个这样的希望、
对，我也没想那么多、嗯、就是我就是本来是就是要做，我也没，
你本来就想要做这个，
对。
但这个咒语你平常会北斗七星改运咒，你平常以前你知道这个咒吗？
这个是有一次在跟一个比较是命理学的朋友在聊天、嗯、他说他们家就是在推广这个东西，就是他们希望这个咒语可以推出去，于是就产生了合作。
哦，他就跟你讲，我想这个咒语推，然后你就帮他做了音乐。
对、啊、不然我自己个人，我只想要疯狂做财神咒，各种财神、啊。
财神咒你做了吗？
做了，但没有发。
为什么没有发呢？过年到了，财神咒应该会大家很喜欢。
等时机，我还在等。
那你都做好了？
几首，因为财神咒很
多，
有黄财神、红财神，各种关于财宝的。
所以你的咒你都做好了？
几首而已，
几首，
像红财神、白财神做好，黄财神之类的都有。
黄财神我好像有念过黄财神咒，短短的，
对，短短的，就是。
你知道黄财神咒怎么念吗？
嗡赞巴拉赞连赞雅梭哈。
嗡赞巴拉。
赞连赞雅梭哈，
那黄那个是黄财神，
这神
那这个不同的财神有什么不一样呢？黄财神是主什么的？
黄财神五方佛中间，
哦，中间中土的那个。
我可能要继续看资讯，
哦，
这就是为什么我还没发出去，
哦、
了解的
还
不够
多。够
对、哦，我通常会真的深入去理解完，我才会决定。可能一下就忘了为什么，但发的前一刻我觉得
还是要把那些资讯那些全部都在灌
在
你脑海里，
对，然后随着时间稀释也没关系、嗯、反正都是音乐、嗯、留下来就好。
我觉得你应该在这个过年前把它做出来好了。
过年有新春歌、哦、每年都要
有新春歌，
我喜欢喜气。
那你的新春歌做好了？
就去年的一下就做好，今年还在赶。
去年的新春歌是哪一首？
去年叫做《新春旺旺财》。嗯，去年有客语版跟国语版。
你现在记得吗？我们先回味去年。
新春旺旺财，大街小巷恭喜发财，过新年来拜年，新春旺旺财。
这很适合过年的时候就要来一个这样的音乐。你是客家人吗？
我不是。
那你为什么还是做一个客家版、客语版？
遇到了一位老师叫徐哲伟，哦、徐哲伟老师，他是客家人，
所以他就可以给你知道怎么那个。
对，他就是唱了客语版本，
所以客语版是他唱的。
客语版是他唱，我不唱，
哦、你不会唱，
我不会。所以
新年版你现在已经做好，预计什么时候发？
预计过年前大概一两个礼拜，
一两个
就快到了。
嗯，我们可以期待。
好拼哦！
对啊，你好拼哦！每年过年的时候，你都要来一段那个。
对，就是来一个比较新春喜气音乐嘛、嗯。反正音乐就是大家的，不是虽然是自己写的，但很多东西都是来自于民
那个的哈。
对，
好，敲完小那个小时候就听到卢宏老师跟。这是什么？是你的子祥的作品。你现在很小，我说、哦、他虽然说他是小时候哦哦，好，有机会我们可以合作哈，我们再来合作。嗯，他说让我们敲我们两个合作新歌，因为他小时候听到很多的合作的写过的歌，但他有听过。好，谢谢周小辉，我们会我找机会我们两个再来合作
哈。可以可以，
来
谢谢谢谢。
好，然后对，那我们节目都有一个单元，然后问说，如果要用一首歌来形容爱情，我们刚讲完财神，讲完心灵的，那如果用一首歌来形容爱情，你有哪一首歌让你觉得最适合形容爱情？不管是你自己的歌还是别人的歌都可以。
形容爱情呢？嗯，
在你心目中的爱情。哇，爱情情歌真的很多了，平常心讲。
对，嗯，这个时期的情歌，白色吧。
白色。嗯，
徐佳莹《白色》。
为什么你觉得爱情像白色一样，纯洁无瑕，还是什么？
哇，我开始回忆了。
他眼泪快掉下来了。
嗯、我藏不住自己的情绪、嗯，就是白色。我歌词我没有特别记，但那是去徐佳莹的演唱会
听到的。
那时候也是跟我很重要的人一起、嗯、
去听。
对，那我觉得这首歌大概算是期待吧，就是
可能是。
对，对爱情跟对对爱情，
徐佳莹的期待，你还记得怎么唱吗？
白色的你，白色，白色的我们，嗯，
这是白色，嗯，舍不得清晨醒的美梦是你，哦，美美的那个白色的你，白色的你，白色的你呀、啊。就是刚唱的就是那一段，
充满着浪漫，就是白色。哇，我满脑都是回忆耶。
那一次你们去看演唱会的那种感觉，是不是？嗯，
我对爱情就是不是真的去追求，我要的就是安稳，我要的就是信任。
安稳跟信任。
对，在爱情。我很重视，但我没特别追求对方的期待，我的期待，我对对方的期待，我们一起去完成许多事情，这就是我要的。
那也要对方总要有人行动啊，还是你觉得不用行动，突然爱情就会自然找上门来，还是有人敲敲门说我在这里？
要花非常多时间好好相处，好好沟通，嗯哼，然后。好好去爱，
好好去爱，
好好去爱，就是爱。
所以这是对爱的。那你对你对爱情，我看你的作品里面爱情的写的爱情的比例比较不像很多的歌手，全部都情歌，你比较没有那样的一个比重。嗯，
这个跟个人理念有关了，就是我呢会跟我妈聊天，虽然现在比较少时间，我跟她聊天的时候，我就说，她会问说你到底要什么？
但我妈常常问你，
她会很在乎这件事情，
你到底要什么？
我到底要什么？因为在她看来，我一下这样子，一下又这样子，
一下去学美容，一下又说我要做音乐，
然后一下又去变成版面上的人，一下又变时尚，一下又在幕后制作，就是那我到底要什么？就说，我只要你们，就是家人跟我的爱人，还有钱，
还有钱，我
基本就这个，
我的爱人跟物还有钱，
对，因为钱才能做各种想做的事，发展、投资，就是干嘛都好，
你才有底气，让你可以去完成更
多的梦
想
更多事情，但是爱人。就是有的关系就是持续的去做，我从来不会去就是爱我无法形容了，那还有家人，大概就很简单，其实我的整个逻辑很简单，
就是你最身边你最爱的人都能够很好，这就是你觉得那个是很重要的，
爱
对，在一个新的，真的，我们也是过了2024年，新年开始，我们也觉得好像一切需要的就是爱。
哦，
是不是？这是新的。
我觉得这个是我今年，我其实今年没有设定目标，哎，我去年、前年都有设定各种庞大的目标，但确实我这两三年越来越少了爱。
上完今天这个节目之后，我觉得我们大家都要有爱，对不对？让你刚刚突然觉得爱还是蛮重要的，
会忽略到，会忘记，会真的会耶。
对，现在提醒你了，今年最重要的课题就是爱，我们要爱我们身边每一个朋友，爱你的家人，爱你喜欢的事情，爱你的工作，
是
爱你的梦想。
哇，
是不是
好透彻啊，
对，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就由这个爱来作为最好的 ending， 好，你说是不是？我们也祝福那个卢卡斯卢子祥里面，你的今年充满，就你的人生里面可以充满的爱，让你有更多的
我此刻觉得很有力量，突然
觉得充满了力量，2024年我们充满了力量，
充满爱，
对，充满爱的力量可以往前走。
对，
好，我们下次也欢迎你再带着你的作品再来上我们节目，跟大家分享你的创作。
没问题。
好，要跟大家说晚安，拜拜。
各位朋友晚安喽，谢谢罗红姐，
谢谢你，拜拜。